朋友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有机会来分享标杆人生第六讲。那么我们在讲以前呢，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年在年尾的时候能够把今年我们主日学所读的能够在这边做一个分享。今天是最后的一个大段，那么讲的是我们被造是为的一个使命。愿我们都能够在所听的过程当中能够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宣言，让我们能够在外面虽然那么寒冬，我们的内心还是那样火热，能够一起来在大使命里面来规划，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使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所听所讲都能够从一灵而来，你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那么很高兴今天呢，我们能够进入标杆人生第六讲啊。那么我这边有一个副标题叫目的宣言，那么就是说今天我们听完这段以后呢，希望我们每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对自己有一个人生的目的宣言能够产生出来。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这个班里面呢，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功课，就是要读这本书。那我们知道这本书呢，我们一开始曾经讲过，我们有一位勇健将叫费尔普斯，是不是？那么他本来在得了奥运金牌，得了七八面金牌以后，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抑郁，那么就想人生没有目的。那么后来受了这本书的感动，那么他又参加了奥运会，又得到了好多面金牌。那我想我不在这边重复讲过去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我们都知道这本书呢对他产生的影响。这本书同样也在我们当中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呢是这个你被造是为一个使命。那我们简单的看这本书里面呢问了几个问题。那我们今天是第六次，那么他一开始问的就是一个我究竟为谁而活。那么第一个主题呢要讨神喜悦，那么这个我们曾经提过，这是一个讲到敬拜方面的问题。那第二个题目呢是为神家而活，这个里面呢我们谈到了一些团契的生活。那么第三个主题呢，我们说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那我们曾经讲过圣灵怎么样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第四个题目是说你被塑造是为了服侍神，那么是讲了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做仆人，所以我们曾经提过我们的仆人的特色、仆人的行为跟仆人的思维。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讲呢，就讲到人生的目的。第五个呢就是你被造是为一个使命。那我们都知道使命这个字叫 mission 啊 mission。 那么我去查考了一下这个 mission 这个字，那么最早呢在这个英文字里面呢它是源自于拉丁文，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叫差遣。那么身为基督徒的这个意义本身呢就包含了我们要被差遣到世上去做耶稣的代表啊。所以正如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的，第二十，我这边写了，对不起，我这边看不清楚，20章21节好像是。那么讲到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差遣那个字呢，在希腊字里面的话呢，他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 has commissioned， 啊。那么第二个字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差遣我们呢，就是叫 send。那我这两个这边写下来是一个希腊的拼，希腊的一个音的一个拼这个写法， 不是希腊原字原来字写出来，但是个英文把它拼音拼出来的。那么这两个字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 commission 这个字还有 mission 这个字呢，原来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依据的。那么这个依据从什么地方来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从我们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啊，以及这个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还有甚至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都提到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大使命啊。所以呢，我们把这几段经文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我想我们不需要全部念，我们就念第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28:19-20，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那么类似的话，那么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呢，都有做类似的记载。那么总意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常常讲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呢，就是耶稣基督说的，跟门徒们一起讨论的，也一起吩咐他们要做的，就是要去啊，要去 go，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给他们凡我所吩咐你们教导你们的，也要教导他们遵守。那么这个大使命，其实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使命呢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使命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神，是耶稣基督所派给我们的，叫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在最后一段讲到使徒行传1:8里面讲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个把它讲得更广了，从各地就到了世界各地，要去做，要去传神的福音，来做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命呢，是从这个大使命而来的。那么我们也常常听到使命以外，我们还称了另外两个字，叫做诫命。那么这个两个字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也有，我把它找出来，我们一起来看，叫最大的诫命。那么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这么一段，就是撒都该人在问耶稣的一些问题，问他婚姻的一些问题，人死了以后的问题，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这个事。那么耶稣回答了他们以后呢，那么法利赛人也借这个机会也问耶稣问题，就问耶稣基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样最大的。那么耶稣基督呢做了一个总结，所以在37，就是马太福音22:37-39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如果我们去做一点查考的话，当然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都有类似的最大的诫命的教导。那么第一大诫命呢，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啊，尽爱主你的神。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呢不是个新话，是耶稣给他做了一个总结。他在生命记6:5，如果你去查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那么要爱人如己呢，也不是耶稣的新话，是利未记的19:18，如果有机会讲爱人如己。那我们在读耶稣，在读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耶稣对旧约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很提纲挈领的就把诫命中的第一重要的跟第二重要的把它总结出来，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大家就作为这个依据。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把大使命跟大诫命两个合在一块看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主题。那么各位看，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两个宣告里面第一个最大的诫命，第二个是我们讲的大使命啊，这两个顺序我把它搞了一下。其实呢，我们再看 有五个子题，尽心啊、尽心爱主，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讲，我们过去讲到的，你被造是为讨神的喜悦，因此你的人生的目的呢是透过敬拜来爱神。那么爱人如己这个话题呢，就是你被塑造是为了要服侍，因此你的人生的目的是透过事工来表达你对人的爱。那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为使命而被造，因此你的人生的目的呢是透过传福音去分享你的信息。那么第四个题目呢，给他们施洗，施洗，那么你为神的家而被造，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与信徒团契相交来认同他的教会，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活。那么教训他们遵守，神创造我们为要我们像耶稣基督，因此你的人生目的呢透过门徒训练迈向成熟。所以这个最大的使命跟大诫命其实就囊括了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五个子题。所以我们很清楚，其实这里面讲的东西呢并没有太新，其实只是把它重复，把它重组，让我们的印象更深刻。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个使命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说我们的使命是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使命是神在世上动了工，是从神开始的大使命，而不是我们的个人的一个 mission 啊。那么，所以呢，神动了工以后呢，他要你加入他的工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会发觉，你会发现，你会认识，你的任务就是你的一个使命。那么神呢，在这个使命里面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为了要做这个使命，他准备他建立他的教会，他从世界各地，先从犹太人到外邦人，来召集所有属他的人，来建立教会。那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有侍奉，那么在世上的话呢，我们就有使命。那么我在准备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两个字原来我不是太清楚，那么这两个字呢，我去做了一点去研读以后呢，我就发现这两个字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么也许很多弟兄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如果还不知道的，我们在这边可以来看一下。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讲到的侍奉，这里面讲到的是服侍。那么使命呢，是讲到的是对外面的，对还没有信的；侍奉是讲到已经信的，对教会里面的事工。那么这两个字呢，那么在尤其像这个 missionary 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曾经提到，使徒十二个使徒以及所有的 believer 在准备谈到这个职分的时候呢，用了这个 ministry 这个字。那么这个里面呢就讲到都是 believer， 我们用了这个侍奉那个字叫 ministry。 那么我们刚刚讲的五个题目里面，你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其中有四个题目讲到的是 ministry 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使命，讲到的是 non-believer， 就是不信的人的工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对于非信没有信的人来讲，我们的工作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跟神在一块儿，我想还是有很多 ministry 的工作要做，但是在进入天国以前，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能够从事的工作就是使命的工作。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人没有信，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作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作为教会的我们像家人一样的对待。所以 mission 是对 non-believer， ministry 是对 believer， 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工作。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当然我们在奉献我们自己，在我们对神的工作摆上我们的一心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工作，我们在教会外面有教会外面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使命，是讲到教会外面是对 non-believer 的工作。那么我们 讲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使命有一部分在教会里面要协助我们工作的，那是很多共同的部分，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共同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跟神的 commitment， 我们自己跟神的委身的工作，那么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学习当中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使命。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使命如此重要呢？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了解，因为从大使命下来的，所以我们做大使命的一部分。那么这里面列了几个理由给大家能够做一个复习。第一个，你的使命是耶稣在地上使命的延续，这是耶稣的大使命，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他的工作的延续。那么你的使命呢，是一份美好的一个特权，是对我们基督徒能够有这样的使命。第三个，我们可以说你告诉别人如何得永生，是你能为他们做的最伟大的事情。第四件事，你的使命是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刚刚讲了，虽然你是给 non-believer 在今生做的事情，但你能够带到永生去，有一个永生的价值。还有你的使命带给你人生现在就有意义，那当然对你的永生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的重要性呢，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强调一下。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去完成你的使命呢？事实上也就是分享你的人生资讯。那么神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独特的一个人，这么宝贝的这一生在这个地上，所以他当然给我们这样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我们就有收到许多许多人生的资讯，我们的学习。那么你要与人分享，这就是你的使命。那么你的人生资讯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你的见证。那么我们常常讲，我们在听人讲的时候，讲道理不如讲故事来的吸引人，是不是？像我现在讲的都是道理，那我们希望能听到一点故事，是不是？如果说你的故事你跟人分享的时候，第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在讲个大道理，你是讲你的人生的经验经历，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跟人更容易能够沟通，更容易吸引人，而不只是一个道理。那你的见证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见证。那么我这次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主啊，我的信息是什么？我人生的见证是什么？当然上一次两个礼拜前金弟兄提到少梅，还有这月里，还有弟兄，还有我们过去都跌倒过，都在神的信仰当中过程当中都有一段不为人所称道的事情。那么当然我在这个地方我不会再重复这些事情，或者讲太多这些细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都有一些见证，神怎么样把我们再找回来，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矗立在他的面前。那我这次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在准备着功课的时候，我就看到几个一些事情。第一个，你的见证；第二个，你的人生的功课是什么；第三个，你对神的热情是什么；第四个，你的好消息是什么。我就一直在这个里面，我就苦思，主啊，我的见证是什么？我学到了什么？我们人生的功课有哪一些呢？有失败，我们有对金钱的态度，我们是不是有忧伤？我们是不是有等候？我们有病痛，我们还有失望，还有人们不了解我们，批评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这些功课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来学习？那么我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的热情在什么地方？其实我发觉啊，我们教会里面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热情，很理性。那么这次我飞机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坐了 A 跟 B 的位置， 我记得我上次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印度的太太带了一个小孩。我这次又跟神祷告，我说主啊，这次希望能够旁边又有一位，又有一个天使能够坐在我旁边。非常奇妙，上来了一位黑女人，黑人，那么她就住在纽约 Bronx。 那么她上了飞机以后呢，我正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她上来，结果她就坐了个地方，就低着头。我一看，哎，这个低着头可能就做祷告，对不对？不久以后，她就拿出了一本圣经，非常令我惊讶。那本圣经上面都已经发毛了，那每一页纸啊都发毛了。她恰恰的翻到诗篇第34篇。那么我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想，我有心中两个想法。第一，读圣经读了这么厉害的人，因为我常常碰到这个摩门教的人，其他的教人，我这会不会是异端呢？他读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再一看，这就是我们一般读的圣经呢，诗篇34篇。我就很大胆地问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他说你是吗？我说我不但是，而且明天我还在讲台上分享信息。我说我还是没有决定好我到底要讲什么。神真的非常奇妙，他呢，他就立刻，他说我在读诗篇，我另外还读了一个叫 Daily Bread， 就是每日灵粮。他就掏出了四本给我，掏出了四本，我今天带来了一本，我刚刚忘了拿上来，一本小本的，一本那个东西啊。那么他就拿，他说这个东西啊，我每天都要看啊，每天都要看。那么他说你要看，那么我对人家推荐的东西啊，我没有看之前我都是说，哦，给我就好了啊，我就收着嘛。他一下给我四本，我就想说发单张就给你很多，叫你多发发，对不对？那么后来呢，我们因为坐飞机有大概4个多小时的时间，后来我就花了2个小时在读这个内容。好，那我先讲这位女士呢，她就告诉我，我就说你怎么信主的？我就问她，我是因为高中就信主了，我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我说你怎么信主的？她说我给你做见证，我妈妈的哥哥以前在纽约，这个纽约是打这个 drug， 每天用药的，已经人快死掉了。他说谢谢主，感谢 Jesus， 他救了他，他改变了他，所以我妈妈就信主了。他说我妈妈信主以后，我也信主了，我们住了 ABC， 那边还有3个位置呢，其中右边一个是他的 sister， 他们姐妹两人都是基督徒。他说我们两个也信主了，他说我们信主10几年了，我们非常非常 enjoy。 所以从所有的谈话里面，感谢主在他嘴里啊，就是没有停过 God bless you， thankful God。 我说怎么那么热情，怎么那么有热情的一个人坐到我旁边，我心里就在问这个问题，我的热情从哪来的，对不对？我们就看到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他自己的热心来成就这事。我们有时候人啊很冷淡，我们的热情从哪来？我们天那么冷啊外面。那么我们就想，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在我们面前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热心。那么后来呢，我去读这个 Daily Bread 这个内容，哎，我发现内容非常非常好，他们都是有一段小故事，然后就有经文，他的经文呢一点都不浅，非常深，很多都是旧约里面的一段一段一段的。我说怎么那么奇妙，我们在读经的常常说这个旧约对我们人生有应用吗？有帮助吗？但他让我们能够一天每一天每天都有信息出来。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人生的见证，你看这位女士她有见证，她告诉我她是教小学的老师，她是个2年级的，教小学2年级的老师。我说在学校里面你不可以 preach 啊，你不可以传道。她说对，现在规定不能。但是 God thank God， 我们的 principle 她是 Christian。 所以她说呢，我们在学校里不讲，但你回了家以后，学生们要补习功课要到你家里来，他说所以我就 volunteer 给他们做补习功课，他有的家长还要愿意付钱给我啊。他呢，我就把他们小孩呢带到我们家里来，我教他们功课，帮他们做功课，所以呢我就可以传福音。你看他把他的人生他的信仰就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他是这样融入的，他的热情就在这个里面就彰显了出来。那么他告诉我，他说他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他只有大学毕业，那么大学毕业那个薪水是很低啊，就很低，在这个小学里面教。他说有一次呢， 他们就有奖学金。他说很多人就参加了这个甄选，他呢很感谢神，他就拿到这个奖学金，在十五个月里面他拿到了 master。 他拿 master 以后呢，他的薪水就大幅提高了。他说我告诉你，我拿到 master 以后我才知道 master 跟 bachelor 怎么差这么多啊。他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神给我的，神给我的 gift。 所以他现在呢就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量奉献给这些学生，他是教小学二年级。所以我们的人生的资讯在什么地方，我们人生的功课在什么地方，我们人生的见证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习。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准备好的把它准备好了，有机会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有机会可以去影响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资讯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资讯在哪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有了资讯以后，有了功课，有了见证，有了这些条件以后，我们的工厂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书里面呢，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叫 mission field， 叫使命工厂，它翻成使命工厂。那我们中国翻译呢，中文的翻译呢也喜欢叫这个宣教工厂，叫宣教工厂，这两个意思我想是差不多。那么我就想到这个宣教工厂，第一个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那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太太就提醒我，她说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我一想好像有道理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宣教工厂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对不对？在加利利湖，在这个约旦河，是不是？在这个死海，是不是？还有这块撒玛利亚这块地方，对不对？这整块地方，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宣教的工厂啊。那么我就想了说，哦，耶稣基督有宣教的工厂，那他的门徒们是不是也有宣教工厂？那当然他们的门徒宣教工厂呢，我就想到一个最大的工厂是谁啊？哎，大家一猜就猜到了，保罗。这就是保罗的工厂。保罗的工厂呢就怎么样，整个地中海的周围的国家非常美丽，天气非常好，但是呢他也受过很多苦，有这个常常在这个船在这个海上走的时候有翻啦，对不对？遭遇很多很多危险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工厂。哎，他在这个工厂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听说最后还到了西班牙去，不知道有没有去，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呢他一直想去，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保罗好多次在他的工厂里面，在人生里面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我就想到这是保罗的工厂，我就想到十几年前我在加州工作那段时间，我就朋友们就告诉我说，加州有一个学区啊，在那个 San Francisco 这个 Fremont 的附近， San Jose 附近，他有个学区啊房子很贵，他带我去看。那么那个地点呢叫 Mission Boulevard， 叫使命大道。那么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Mission 这个字，叫用 Mission 来命名一条街。那么年初的时候我到圣地亚哥去，我就看到一个 Mission Boulevard。 哎，这次我看到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教堂，很大的教堂，那么里面就有很多故事，讲到西班牙人怎么样把他们的 mission 能够带到加州。我在做了研究以后，我发觉它不是只有 San Diego San Francisco， 凡这个 San 开头的 SAN 开头的很多都是 mission 的据点。我在 Google 我在那个 Wiki 上，在 Google 上一查，21个地方以现在有可考的都有地址，很多地址都叫 Mission Boulevard 了，还叫 Mission Drive 啊， Mission 这个 Mission 那个，那么有21个。那么每一个地点呢现在都是为了观光的原因把它们都修缮把它整好，里面有许多故事记载着当年西班牙宣教士他们到达这个加州，那么当然不止加州，还到了墨西哥整个西边，叫美国的西南一直到墨西哥都有宣教士的足迹。我这边不，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故事，但是呢你可以想象他们当年穿的那些衣服，到了那个夫妇带着这个坐着车子坐着船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垦这个地方，他们做的事情。当然也有西班牙的军队保护他们，他们说没有西班牙的军队保护 很容易被杀掉，因为这个都是很多当地是印第安人啊、土人啊，很多啊，要保护他们。那他们在里面呢，就做宣教的工作。把今天你看，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加州有很多很多啊，当然是可能天主教，但是呢，他们当初是带着 mission， 他们宣扬耶稣基督。我就回想起我这几次的经历里面呢，我就参观他们的教堂里面，常常在讲到说，那些宣教士为了要跟土著们介绍耶稣基督，介绍圣母玛利亚，哈，介绍这个，他们怎么就绞尽脑汁啊，去编这些故事？这个就是在地化。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图，那我想这个图大家已经不陌生了，是不是？这是中国地图嘛，对不对？这个是1902年英国宣教到中国来宣教，以浙江一直到西边到甘肃，以那边他们画了一个地图，1902年画了一份地图，他们的宣教地点。那么如果你看到右下角的话呢，你看到这边是一个英国的地图，看到没？啊，这是英国，所以这个很多都是英国的宣教，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英国的宣教士为我们献身，为中国人献身。所以这个讲的是 mission， 就这个 missionary 宣教士。可是我们再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要一样像保罗到地中海绕一圈啊，到中国绕一圈，这样才叫宣教呢？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一份呢，我是列了一份，这个从 Wiki 上抄下来的，我想大家不用记，你们查都可以查到，它有好多系统，宣教传教士到中国，哎，在宣教工厂里面有不同的系统啊，美国的也有好多好多，他列下来。我本来想找几个代表人物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后来我一看实在太多了啊，你就看 Wiki 一大堆，在 Google 里面找到了，都是英文翻成中文的名字，一个系统一个系统一大堆。所以我后来想说，我们就不再多讲，但是告诉大家，这些宣教士到中国为中国的福音开了一个头。那么大概时间都在1400多年到1500年，在西元开始的工作。那我们来看看，那我们的宣教工厂，我们的使命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到国外去？我们现在发现，其实呢，你想想看，现在哈，我们有多少中国人来到美国？现在有多少美国人到中国去？现在有多少印度人到美国来？啊，有多少人到不同的国家？有多少欧洲人到美国来？那么我刚刚讲了说，我们坐了飞机看到一位基督徒，我很高兴，我有了一点热情，我说主啊，你们再显个神迹让我看看。我们下了车以后，我们就打这个 Uber， 打 Uber， 大家都喜欢打 Uber， 对不对？那个 taxi， 我们在那个 Newark 的机场呢，我们上等那个 Uber， 结果等 Uber 等一等，等了大概一段时间，那个司机来了，那个司机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哈是在 Uber 上啊 rating 最高的，就是我排名很高的。他说你们打了我车，你们是很 lucky 的，我很高的哈。他的钱也比别人还贵个11块，是吧？我觉得我们贵了11块钱。我主，你又要给我们看什么神迹？真是奇妙，我觉得神真是奇妙。他这位司机呢，大概差不多不到40岁，40岁左右，他是个西班牙人，他的母亲呢是个秘鲁人，他的父亲跟他母亲呢认识了以后，在秘鲁，他是个军人，西班牙军人到秘鲁，后来结了婚以后呢，在西班牙把他生下来，后来他呢就到了美国来，到美国来14年了，他就是欧洲人。我一想，因为我最近在看西班牙的事，也是看了，我这个是天主教的东西吧？哎，我说你是不是天主徒啊？那叫 Catholics。No， I'm converted to Christian。又吓了我一跳。哦，他就给我介绍，从 Genesis 开始讲，从那个创世纪开始讲，安息日，讲那个主日要怎么走，讲了一堆啊，就给我谈。他说我才真的我的眼睛打开了啊。他说这个讲这个天主教呢，我以前怎么样。我们现在不是讲哪个教好不好，我讲他讲了他的信息，他说你要 reborn， 很奇妙的。这位黑人女士，她说 Are you reborn？ 她问我 Are you reborn？ 你是否重生了？这位年轻人，他也跟我说 Are you reborn？ 我所以，我昨天 晚上九点钟到家的时候，我觉得神给了我们两位天使，告诉我们什么是使命，什么是 mission。 你想想看，他开 Uber， 他开了好像四年了，他讲他非常高兴他的工作啊，除了赚钱以外，但他有多少机会能够做 mission 的工作？那么这个老师他能有多少的机会教育小孩能够做 mission 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看到保罗的工作，看到这些很多很多从远地到的某个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我并不是说这些工作不好，这些工作非常伟大非常好，但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 mission 本地化。所以我就想到哪一些是我们的工厂呢？你的工作环境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 mission 的工厂。像尤其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搞 IT 的行业，你的工程师里面有许多是印度人，他们就是你的工厂。还有很多从中国来的这些 engineer， 他们也是你的工厂。学校是你的工厂，留学生是你的工厂，许许多多。几个礼拜以前我父亲在住院的时候，那位护士也是他的工厂，那位护士也是在医院里是他的工厂。因为他在最后人生的这个阶段里面，他除了跟这个病人可以传福音以外，我想他也有机会跟看顾他的这些家人也有机会，我想这个都是他的工厂。所以我们讲使命工厂本地化，我讲本土化，我说这个字把它翻过来，其实就是在你的身边，你的邻居。我们教会有许多来这边听福音的，是福利的某些房客、某些邻居，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的同事都是你的朋友，那么都是你的工厂。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书里面讲到说，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我一看这个字的时候就被这个字吓到了，那是不是叫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去旅游，去传福音呢？我想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把这两个字英文里面很有意思，他把一个对比了一下，一个叫 worldly， 一个叫 world class。 worldly 是什么？我这边讲用一个字，大家看到没，叫属世界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个 world class 的 Christian， 而不是一个 worldly Christian。 我想属世界的稍微在教会里面待的都知道这个意思应该是不好的啊。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好，神也来到我们世界当中啊。但是如果你是 worldly 的话，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你只看到你世界上的那些东西，那就不是好的。那什么叫世界级？世界级，那么世界级就是你把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当成你的使命，那你就是世界级了。那么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做世界级的基督徒，首先你心中的格局是什么样子最重要，你心中你的心里是什么最重要，你做什么那个是其次的，是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做世界级的基督徒，你的心很重要。所以我们如何在思想上来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那么从区域性的把它转换成全球性的。那么这个全球性的，我刚才讲了，并不是说你要到世界各地跑，这就是全球性的。神把各地的人各种人种带到你旁边来，你打开你的心，你就是世界级的，你就是全球性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你要从此时此地的想法转换为永恒的想法，因为你的工作你的使命它是带到永恒里面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在过工作的时候你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你要把它拿掉，你要想出各种有创意的办法来表象出你是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所以我想世界级的基督徒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在这个书里面呢也讲了很多很多，那么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到书里面去参考。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做世界级基督徒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看看下面，就看到你怎么样委身啊？那你委身什么呢？就是要你委身于大使命跟最大的诫命，你要委身。那么我在读这个 Daily Bread 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个小笑话啊。那么这个预言，这是个预言哈。那么有一天呢，有一只鸡啊，跟一个羊啊，他们要开一个餐馆，他们要卖东西给大家吃。那么那个羊啊，就问那个鸡，他说：“你开餐馆的话呢，你要卖什么东西？”鸡说：“我开餐馆的话呢，我先呢就是我要卖蛋，鸡会下蛋嘛，我卖蛋。那接着话呢，我可以卖 ham， 就那种烤肉啊，可以卖烤肉或者火鸡那种 ham。”那鸡就问羊说：“他说你要卖什么呢？”他说 ：“I'm fully committed， 我献祭啊，我献祭，我是 fully committed， 就是我委身呐、啊。所以委身这个意思呢，就是你要 committed， 你要 committed。如果说你只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做，那么这个不叫委身。我想这概念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委身怎么样委身？其实我们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切磋讨论，而且我们看看人家怎么委身，看看我们自己怎么委身，那么来学习怎么样委身。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伙伴或者我们小组组员里面，我们互相交通，互相学习，那么也定期的给自己的灵命做一点检查，做得好不好啊，有 checklist。 那当这本书里面呢，当然就会有这些表格给大家用啊，我们这边都不详细说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灵修日记，你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你的日记里面记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记到你学到了什么？哪些是成功的，哪些失败的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所学的，你能不能传给别人，你们传达给别人。那么委身里面的一个最好的榜样，那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啊，不是还是要说，但是我说我们就不用想了，一定是耶稣了，对不对？耶稣给了我们什么榜样？我们这边看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耶稣来，一起来告诉，哎，一起来念好吧，一起来。耶稣告诉天父过去三年他所学的事，预备门徒为神的目的而活，帮助他们认识神并爱神，进而教导他们彼此相爱，给他们话语使他们成就，做榜样教他们如何服侍，差派他们去传福音。他也是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你看看他做的事是不是，我这边用红字标出来了哈，是不是有这几方面呢？有敬拜、团契相交、门徒训练，还有侍奉、使命。那么，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最后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也要有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这个是我们的使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如果你也读了一大堆别人的使命，最后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说我不知道，那么我想这就不是我们读这个课的最后的目的了。那么我们如果再看一下我们的目的导向人生里面这一本书里面，一开始在讲的时候他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我们许多人为了人生的三个基本问题而挣扎。第一个，自我认同，我是谁啊，我怎么来的，这个我们在以前都讲过。那么我们是神创造的啊，我们都是神的宝贝，我们不是偶然碰撞出来的。重要性，我重要吗？如果不重要的话，耶稣基督会为你上十字架来买赎你吗？把你买赎回来吗？那么你的影响力，我在生命中有什么地位？你在神的大使命中才有地位，你在神的大使命以外，你再高的地位最后也是化为乌有。那么这些答案呢，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五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一开始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什么是我生命的中心呢？这是个敬拜的问题，对不对？品格，门徒训练，贡献是服侍，群体就是我们团体相交， 人生的信息是我们对未信者我们的人生信息是哪一些。那么是什么是人生目的的宣言呢？什么是人生的目的宣言呢？是用你自己的话，那么把你人生的目的跟大使命连接起来，把这段话能说清楚，那么这个就是你人生的目的的一个宣言。所以每个人在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操练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啊。每个人我刚刚讲了，场地不一样，时空不一样，环境不一样，这五个工作放在各个方面你要怎么做，那么这个是人生目的的一个宣言啊。那么这个人生目的的宣言呢，就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他会讲到了你的目标 goal， 目标，你的标杆，我们这个重点讲目标标杆。那么有了这个目的的宣言以后呢，它可以定义你的成功或者失败。所以你可能在大使命以外的失败，真正的失败，但是你在大使命里面的失败，未必是真正的失败，它可能会是一个将来更大的成功。所以这个是神可以改变你，可以转变你。那么你的角色，你有了目的宣言以后，你就可以知道你在大使命里面的角色是什么。那当然很重要的，我们以前讲过 shape， 这就是你的特色。这个 shape 的话 ，S 的话，你的 spirit gift 就是你的属灵的恩赐 ，heart 你的心啊 ，A 就 ability 你的能力，你的很多可能属世的能力，各方能力都在神里面可以得到建造。P 的话呢，就是 personality， 就你的个性。E 的话呢，就你的 education， 你的教育啊。所以这几方面都可以为大使命来做贡献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人生宣言呢，就是包含这些。那么我刚刚讲，如果没有人生的目的宣言，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几幅图片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啊？我们左边那位人，你们他们在干嘛？他在从山上往下跳，是吧？但是他身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绳子叫蹦极，对吧？蹦极是吧？蹦极在往下跳。那么，如果你有人生的目的，神在后面拉着你，你往下跳，跳到很危险、很危险的深渊，神会把你拉起来，神会把你拉起来。所以你要有目的。那么另外一个中间那个是一个爸爸拉了一个儿子吧，小孩是吧？我不知道拉住拉不住就是了，我想他应该拉得住哈。那我选了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小孩子他对父亲的信任啊。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靠信心，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宣言也是一样，我们有信心，有没有信心？那你看右边这幅图是在做什么？在跳什么？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是应该是跳伞嘛，对不对？是不是？他虽然身上什么都好像看起来没什么，没有好像没什么东西绑着，但他有伞，是不是？这个伞就是神保守他啊。所以那么右下角那个图是干嘛？你们很自然的会想象他会怎么样跳到海里去，所以海会拖住他，是不是？假如我现在放了一幅图，有一个人站在20公尺高楼，下面是个平地，那么大家会想什么？他跳下去怎么样？那自杀嘛，是不是？是不是就完蛋了嘛？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事实上告诉了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如果错误了，那么跳下去就是万丈深渊，跳下去就非常非常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人生的目的？我想这个地方图片呢，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么我这个地方呢，我人生目的的宣言，好，那么各位可能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看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也好像很羡慕这幅图画，所以我说，我呢就把它列出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你的人生目的的宣言就这样？是不是一定这样？不一定。在书里面。他也提出了六七种就是我的人生目的的宣言。所以我也鼓励大家能够将来回去看这本书啊。那么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感谢主恩 如此看眷顾我的灵魂体，神啊，我到老虎摆摆的时候，求你不要遗弃我，等我上将你的大能赐赐我后世的人。我的人生以耶稣基督为核心，我的人生要活出基督的品格，我的人生要有结果子的贡献，我的人生要传递救恩的信息，我的生命要教会的群体。所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他可能为你未来画出了一幅图，让你知道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人生里面，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那我刚刚讲了，神开始做工，我们来参与他的工作。我们再回想一下耶稣基督从他十二岁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讲的那句话，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是不是一直到他上了十字架，他说成了。那么这一段是不是就是他的人生目的的宣言呢？所以我想愿拿圣经的话来给我们做榜样，来做学习。愿我们大家还没有看这本书的，有机会能够看到这本书里面有许多宝贝的信息。我们在这个讲话里面呢，可能讲不了太多，我们在宣讲里面讲不了太多，但是这本书有五章里面讲到许多。那么我觉得最后一章是人生目的学员最有意思，把整个课程能够消化。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把这本书呢做了一个总结，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看这本书。那我想我们下面还有主日学的宣讲，我们今天就早一点结束，我们把时间交给下面的弟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感谢主。